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achieve today.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今天我们欢迎两位好朋友嘉宾，一位是我的邻居，然后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位艺术史史学的博士高萌萌，
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是周博老师，周博是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教授，研究领域是20世纪的艺术和设计，还有视觉文化等等。
好，大家好。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从嘉宾的阵容看啊，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是跟设计相关，然后跟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就是字体设计相关。最开始呢，是因为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香港诚品书店逛的时候呢，看到一本书叫做《香港北魏真书》，然后翻开看，其实就觉得它这个方向特别好，讲的大多是香港街头的这些招牌的字体，研究的学者呢把它们归为叫做北魏字体，也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香港北魏真书。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我自己呢在香港走路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看香港的那些商业招牌，所以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出发。然后后来呢，我就跟萌萌去聊这本书的时候呢，他说哎，我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书，然后也是周博老师写的这本书叫做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讲的基本也就是中国应该算是现代开始，对吧？从20世纪初开始，还是
晚清吧，
晚清开始，对中国文字设计的一个这个史论类的著作。然后其实说的当然好像比较深，但是其实这本书还挺好读的，而且里头也有很多很多干货，我也特别推荐大家来看一看。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开始的话题就是从这两本书开始讲起啊。如果让我先总结一下，就是说《香港北魏真书》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从这个街头的这种商业字体招牌字体开始讲起。然后这两位这个设计师呢，他们就找了这可以说是影响香港大半个世纪的这种书写字体，北魏真书的起源，他们最后追踪到了其实也是清末开始的这么一位书法家，叫做赵之谦。这位书法家赵之谦是特别就是在那个年代推崇和发扬这种魏碑的书法家，他后来死于大概是1880几年，就是19世纪末。这个之后呢，一位非常受他影响的这个书法家出生于广东，在叫做欧建公。然后基本上这种北魏字体呢，就由欧建公也或者说是赵之谦的这个精神上的弟子来发扬光大。他那个时候在香港，应该算是20世纪的40到70年代，就开始为许多这种商业的这种商家来撰写这些招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开班授课，所以就使得香港的这种北魏字体开始变成了一种比较普及化的应用，也可以说是现在最能代表香港的一种城市字体了。然后他里面讲了很细的，就是说包括香港这招牌商家招牌为什么选择用这种北魏真书的字体，他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归纳总结啊，就比如说这种字体在清末明初的时候正好是在被这种弘扬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呢这个字体当时特别流行，就是北魏。然后第二呢，也是商家喜欢用这种字体，因为这种字体很大，然后它气势好像很宏大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让人觉得比较
靠得住
啊。然后呢第三呢，就是他觉得这种字体呢我大老远看我就能看得见，我认清楚，辨识度很高，这种字体、所以对很实用。所以呢他们就来总结，就说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商家比较喜欢用。好，我大概总结完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就要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抛给周老师，就是 其实就可以开始从这个招牌开始说起。因为之前我们在录这节目之前，我就跟周老师有沟通过，就是说这个就是北魏真书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如果是完全没有中国传统书法或者是这些的一个底，就是底子的人吧，像我这样子的，要怎么去进入，然后怎么去理解，其实还是挺难的。所以我觉得从招牌说起，其实是让大家会比较容易感兴趣的一个点。所以我不知道周老师，你觉得就这本书里总结的这几点，你同意吗？这种观点？
他这个说法呢，没错，就是他是从那个一个视觉传达设计师啊，从一个平面设计师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嗯。
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呢，没那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选用哪款字体，它不是说像现在字库一样有好多种字体，是吧？然后呢，我喜欢这种，因为它传达效果好，它突出，它明确，它雄伟，然后我们就用它了。现在是因为我们字库里边有成百上千的字，你可以选嘛，对吧？晚清呢，在书法里边它有一个很大的潮流，就是碑学的兴起嘛。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香港的这样的一种早期，像晚清民国的时候，对于北魏真书的这样一种喜爱，它其实是跟中国的近代的书法史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招牌里边我们所用的这样的一种字体，我们一般称为榜书或者叫蜀书，最早的时候就是起源，其实最早是在官书里边用这种东西，像汉代的时候啊，是吧，后来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到宋代的时候，因为礼坊制度这个崩溃掉之后，或者不要了礼坊制度了，然后有了夜市啊，然后商业街这种东西，像《清明上河图》里边出现了。那以前它是给这个官府用的这样一种东西，是吧？枢密院也好，什么衙署什么，是什么府，是吧？然后呢，现在呢，等于说，哎，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用这种东西。你商业街里边比较早的，像酒旗什么之类都有这种东西吧。后来药铺啊什么这全都有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呢，在中国的传统的社会里，市井文化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书体，它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士农工商嘛，那么士这种文化它兴什么，它喜欢什么，它会影响到底下的农啊工啊商啊，是这样子的。像香港，因为它从晚清进入到现代化这样一个阶段，它对于北魏真书的这样的一种喜爱，它其实是士文化，有知识分子当时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喜欢什么东西。清代中晚期开始，因为金石学啊等等的兴盛吧，包括像后来康有为这些人的推崇吧，大家都喜欢，就认为呢这个北魏楷书，尤其是比如魏碑这种东西，是我们今天学书法的时候应该学习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以前像二王帖学那种东西了。因为二王帖学的东西老是辗转翻刻呀，你木板上是吧，你这个线里边移到另外一个线里边，大家辗转翻刻，越刻越走样嘛，那你越学越走样嘛。到那个清末的时候，大家说，哎，学这种东西，那整个当时整个江南也好，是吧？然后呢，中国的高级一点的文人、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后来从事革命事业的这样的一些上级的一些知识分子、上流的一些知识分子，那都在学这种东西，或写也写得很好。这种东西呢，其实就从江南这个地方散播到了全国。当然了，康有为他自己是一个广东那边的人，所以说康有为，你看我们现在要去广东的话，我们去广东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康南海对于晚清整个广东岭南地区的影响非常的大，很多地方都有他的字，所以他对碑学这种推崇，对整个岭南地区影响也很大。因此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香港啊，就是他研究的这一块，从晚清到民国这个时候有大量的出现北魏楷书，就是说他真书，真书就是楷书另外一种说法嘛。这个东西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很正常，因为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这个魏碑这样的一种推崇。
哎，对，其实就是说深了啊，就是我们再往浅了问，到底那个魏碑字体的特点是什么呀？
魏碑你这样想，就是我们现在讲魏碑，就是像龙门二十品啊什么之类的，就我们可以到，就魏碑它主要指的就是北魏啊，或者说就是那还有后边还有个东魏西魏，它就那个时候北朝的这种书风嘛。那我们去比如说去西安碑林，西安碑林里边于右任捐的那个鸳鸯七帜，那个都是很多人都是姓元嘛，拓跋氏就是那个北魏的皇室，他改了姓之后他姓元嘛，
是，
所以其实都是皇室的那帮人他的那个墓碑。那么这种书风呢，其实跟南朝的，就是跟这个王羲之啊二王的书风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北朝的人喜欢南朝的文化嘛，所以说南朝的文化其实是传到了北朝的。 但是我们老讲就是说什么橘生淮南橘生淮北，它不一样嘛。北朝的这帮人呢，他要么少数民族是吧，鲜卑人，他们是真正打仗的，劲儿也大。拓跋氏就是说他这个姓袁的这些皇族们，他那个字写的还是不错的，比较姿媚的，柔媚一点点。但是你像再往底下一点，围绕洛阳可能再边一点的那些字儿，你包括像那个庙里边，就那个龙门石窟里边，龙门二十品那个，他就比较壮硕了。因为你想想看，他是一帮武人写的字儿，他不是南朝那些看着马叫都害怕的一帮人写的字儿。他在南朝的人，他就说那个，你看王羲之的字，总体上来说是江左流美，或者说他就比较颜，比较美，就是女字旁那个颜，就是他相对软一点，他飘逸但软一点。北朝的东西呢，壮硕，就你们讲就壮。再一个，他那个笔画相对来说粗一些，
是
字的那些边边角角啊，他要更加斩钉截铁一些，剑拔弩张的那种感觉吧。这是北魏楷书的一个特点，它是也是属于楷书这个系统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从实用角度上来说，对于商家来说，这个它那个招牌它又粗，然后它又它的所有钝角都很锋利，它是不是就是确实辨识度会很高？
其实呢，在民国晚清的时候，在榜书里边用的比较多的北魏楷书是一种，但不是说
来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榜书。
就榜书就是在榜啊，在匾额上面写的比较大的字嘛，就这样子。因为这种字它是强调的是视觉的冲击力。比如你现在去杭州那边那个胡庆余堂，一面墙那么高，2米多高一个字，它其实就是商业上的推广用的，这叫榜书嘛。它相对的就是我们讲章程书，比如说你看那个王羲之写那字儿，一个字儿都很小的，
是
那张纸一共就20来公分高，对吧？它是我们交流写信或者写奏章的，那叫章程书，就我们日常书写，你谁会天天写那么大字儿，对不对？它一定是有什么用，比如说祭司啊，在山上刻一大字儿寿什么之类的，或刻一什么昭告天地什么封禅什么之类的，要么就是商业里面有大的用处。还有一个，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官府里面，你知道这是衙门。这不是一般的地方，但你平民老百姓家里边用那么大字吗？用不着嘛，对不对？我刚才说了，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哈，在晚清民国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种字体用的也比较多，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楷书。那种楷书呢，是从馆阁提过来的。就你看他那里边书里面不是有些照片吗？你看有北魏真书，但也有一些店面的招牌，粗粗的、圆圆的、壮壮的，就那样的一种字体。那种字体其实有些是从，比如说颜真卿的字儿出来的，有些呢其实就是从清代的馆阁体，馆阁体呢它把它放大了之后再壮实一点，它就柔软一些。你感觉
什么叫馆阁体？
馆阁体就是从那个在明清的时候大家考科举的时候的一种字体，你以后可以进入馆阁嘛，馆阁当大学士啊什么这写奏章啊、写表啊、写文件什么之类的，叫馆阁体，都是学士们用的那种字。这种字呢，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我们叫做欧字打底儿，照字盖面，它叫欧字打底，就是它的骨架还是欧体的，或者是颜体的，或者是流体的，就是它的骨架是唐代的楷书。但是呢，它的面就它外边这层皮儿呢，它是赵孟俯的，赵孟俯的东西比较柔美嘛。其实我们中国古代有四个大的楷书，就是欧颜柳赵是吧，那么三个呢是唐代的楷书。你要知道唐代的楷书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虽然学到了南方的王羲之的这种风格的影响，但是唐代的楷书它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其实是北魏的楷书，所以说它比较硬。所以说你看后来米芾在练字儿的时候，他就说那不爱练那个唐楷，为什么？它像刻板子一样，就是建构感很强是吧，特别刻板。赵孟俯的字它是来自于二王的，当然他也受唐楷影，但是他基本上来说他要上述魏晋平淡之风嘛，他是来自二王那边的，他比较柔软这种字。因此呢，你要在明清的时候，就所谓这种馆阁书风呢，就是说它里边的架子可能是唐楷的，但外边它照的那个面，这样不比较讨人喜欢嘛，对吧？你要是都是剑拔弩张的整篇文稿看下来的话，怪吓人的，对不对？那因为那个二王的书风基本上就是章程书，就日常书写是比较多的。你看那个魏碑啊，或者说北魏的这种字体，我们后来在学的时候，它主要其实就是 跟碑有关系。你看那个颜真卿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全都是碑嘛。
嗯，
是。
祭侄文稿它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它的情感，它的珍贵嘛，对不对？但我们日常学习学颜真卿的时候没人去学祭侄文稿，那你也没法学，对吧？你学的都是玄秘塔呀，是吧，多宝塔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包括后来大唐中兴颂啊，什么颜亲礼啊，颜家庙啊，都是大大碑，很大的，一个字都不小呢，一个字大概都这么大，对吧？三公分啊或者四公分那么大。它是让你看的。它是一种阅，让你可以远处大概一米多，你的读碑嘛，
嗯，
对不对？那个距离大概是这么远，甚至更远一点。但你要日常书写的话，它就很近的，它是在纸上写的。所以说，其实中国古代一直有这个两种，我个人看有两种这种分野，一种是日常书写，字儿可以很小，那个都不是说是给在公共领域给大家看的。另外一种就是这种跟视觉观看有关系，比如你在泰山上刻一大字儿，是吧？在碑上刻一大字儿，都是这样子。你刚才讲的像赵之谦他们这些人，你要知道，在大概从宋代开始，中国的书法呢有一个转变，就是书法的这种欣赏性啊、观看性啊有一个重要的转变。以前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吧，也有大字儿，但是呢，大家欣赏书法主要是看那些小一点的那些稿子，
是
吧？你收藏一个谁谁谁的手卷。大概不大嘛，一点点小字儿，你在那仔细的体会这里边的文字啊，它那种笔精墨妙吧，应该这样去理解吧。但是呢，到宋代的时候，哎，出现了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它是挂起来的，就是中堂对联儿，那时候南宋有
人，所以它使用场景就变了，是吧？
无惧嘛，就是这样，我就挂在厅堂里边，这时候你很小的字儿我是看不见的。因此呢，从大概南宋这时候开始，包括像禅宗书法也出现了。日本不喜欢禅宗书法嘛，说一休的哗啦哗啦一大字儿写的乱七八糟的那种感觉。当时那个日本人也从南宋买字儿嘛，像我们现在看那个像张继之很多人写的那个字儿，然后呢就在那个日本都有嘛，那都写的比较大那种禅宗书法，那后来就被继承下来这个传统，就是这个字呢它更多的是跟视觉跟公共性的观看有关系。所以这种东西呢一直延续到清代。你刚才说那赵之谦他有创造性的，他这种创造性就是从观看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真正魏碑的字儿并不大，就你看你比如龙门二十品也好，你去那个看那个真正意义上魏碑，那墓志铭就更小了。其实你看那个墓志铭这么大一个石头上边写了他一生什么的，那一个字儿也并不大，他很精妙的。但是到赵之谦这时候呢，他写大对联的话一个字就放大了，所以说他其实临摹的小字儿，但是呢他把它放大了，因此清代的碑学其实它是有贡献。
所以他的对就是根据这个使用基本上场景变化它一直在变化哈。因为像香港感觉是追踪溯源比较容易的嘛，毕竟它地方小啊，然后各种方向它的根儿就很清晰。 OK， 大家都是来自于赵之谦的这一个派系当中，最后他有几个传人，他里面有说到了除了这个欧建公还有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个欧建公因为他一个是他开学校了嘛，第二就是他就是以这个为生，以写招牌为生，所以他你基本上香港街头尤其是在可能港岛比如说中环上环地区看到的这些招牌都是他的这种失传下来的，没跑了。那如果我们反观内地的话，同时代的这种比较的话，比如说清末的时候到民国初期的时候，那中国这边的招牌我们喜欢或者我们的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
刚才讲了，就说它其实是一个市井文化，是一个商业传统的一个反应嘛，基本上这样。那这种东西你就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很多晚清时候的照片嘛，那照片你可以看到像上海这些地方，包括像北京这种地方，那一大个大街上那个各种商业的这种旗子呀什么招牌啊到处都是。但是你到杭州，你包括看，你看那个胡庆余堂，是吧？你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上海很多老照片，中华书局啊、商务印书馆什么之类的。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上海，你当然可以看到，就上海有很多人他是学魏碑出来的，因为赵之谦他本身就在上海这边这帮人嘛，有些招牌确实就是用魏碑写的，很多，不光是商业性的招牌，在印刷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里面，像《东方杂志》。是很有名的一个杂志嘛，民国都是最重要的一本期刊嘛。那东方杂志我统计过，基本上碑学的影响是主要的，那么帖学的影响非常的次要。但是呢你看在上海的话，就我刚才讲，比如说唐铎是个很重要的人，唐铎是民国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印刷专家，他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写字儿的一个高手，他一辈子写了很多那个牌匾，包括 上海当时中华书局的牌匾什么，这很多都是他写的。他叫麦字先生嘛，就他而且是个孝子贤孙，他想年纪大了想把他们唐氏宗祠给重新修一遍，那怎么办？他就写字儿嘛。他那个字儿精确到，就因为我收藏他那个唐陀的那个麦字的那个润格，他自己是那个印刷专家嘛，上面还有一把尺子，他就告诉你我给你写多大的字儿多少钱。他很有名，他是写那个就是晚清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本那个教科书，叫城中蒙学堂字刻图书。那个字儿就他写的，他抄了，所以说他后来就非常有名。然后呢你像中华书局的那个电招就他写的。但他的那个字呢受魏碑的影响很小，或者说几乎就没有。他基本上来说就是馆阁体这个传统延续下来的。你很难从这里面找到魏碑的这样一种东西。但是魏碑呢在二十世纪的这种视觉文化的影响确实很大。你包括到现在我们中国，你比如说人民币里边那些字都是魏碑体的，从张辉女出来的，马文蔚写的嘛，中国人民银行是吧，一元两元五元就这些字儿全都魏碑体。
所以现在中国人民银行
还是用魏碑体，就那种有点扁的那个魏碑嘛，那就是张黑女嘛。魏碑呢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基本上是北魏这大概是这个前后然后出现的这些碑，我们找到的比较美丽的，我们认为这些字儿写的非常漂亮的，都可以把它称为魏碑。像龙门二十品也是魏碑，对吧？张黑女、杨大眼儿，它全都是魏碑。它有一种共同的大概共同的特征，但是呢，你学哪块碑呢，又会稍微的有点不一样。所以说你刚才讲究民国的那个招牌，这种书法字体啊，只是一种。别现在同仁堂的那字，启功先生写的，对吧？那个其实还是贴学的传统了。那么有一些现在还叫六必居，北京也很多这些东西，还保留着。但是呢，你像我那个书里边也写了一个，就我当时我收藏过一本书呢，是那个30年代有一个人写的，叫《匾额集》，那就全都是用美术字写的。他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世界，尤其是像上海这个地方，那是这个十里洋场嘛，是吧？来了很多国外的东西，很多都是现代的东西。那你不能说比如我是百乐门歌舞厅是吧，我这卖的是什么化妆品，都是小女孩喜欢的那种东西，或者说是娱乐或者什么场所的，它本身就是个洋派的东西，比如说法国货啊美国货是吧之类的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你不能到处都是魏碑啊书法体啊，你跟这个现代产品、现代场所它没关系，你知道吗？
不够洋气。
不够洋气。所以说呢，他就你看三几年的时候他就出了这种书，他是专门教你如何写现代化的这样的一种招牌的。所以你看那个邵学美，他不是开过那个时代印刷厂吗？
是是是。
邵学美不是搞过那个出版过很多画报、杂志什么这里面。邵学美他那个字儿叫时代，那时代印刷厂你看起来，他就是那个张光宇设计的。他是一种 Art Deco 风格的一种东西，他是把那个印刷机那种感觉给设计成俩字儿，就时代。
所以这些东西统称为美术字是吗？
对，这些东西呢，就现在我们讲图案文字了。所以说呢，就是民国的时候招牌它也很多种，你包括在 logo 字体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包装啊、印刷广告之类的东西，它有的时候甚至混的。我那书里边还写了一部分，就是当时的电影里边都什么字儿都用。就是一个电影里边前面那个字幕里边可能是又有美术字，完了也有魏碑。你像魏碑那里边当时用的很多，其实我小的时候你像什么《红楼梦》，我们看很多电视剧的时候它出字幕的时候还经常出书法体，书法体里边魏碑的这种东西也比较多。就是为什么呀，其实都是晚清民国这个传统的一个延续。我们今天的很多字体设计师呢，或者说设计师呢，觉得那个东西特丑，但是就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出现，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传统的一个延续。你得往前走的话，你知道哦，原来它是这么过来的。
我有一点好奇哈，就说这个魏碑，它在这个现代美术字，包括我们就用你刚才讲这些运用的那么广泛，为什么它不是其他的字体？就我们如果打开一个软件，你现在看字体，你就可能。如果现在的我们可能什么字体都有可能会用到吧，但为什么在这个传统里面魏碑它起到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影响？
这我们要考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馆阁体这种东西，包括我们练赵孟頫的字，你要知道赵孟頫的字它在清代的时候是非常受推崇的，像乾隆皇帝就号召大家都写赵孟頫的字，他自己也喜欢这种书风嘛。因为赵孟頫他在人格上是清代比较喜欢的一个人，你是赵宋的皇室， 你是宋代的皇室，但是你到了元朝呢，你给元朝的皇帝服务。那清朝又是一个满外族，然后他不是汉族过来来统治这个国家嘛？他希望这种知识分子都为我所用，因为他推崇赵孟頫这种字体。那你要想当官的话，你写字，你要去考科举的话，你肯定要往这个方面发展嘛，学习嘛。但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1905年这个科举制度被废除了。废除了之后，所以说其实大家写什么字儿都可以了。所以说现在你像到民国的时候，大量的出现的这些书法家都是魏碑，或者都是学碑学出来的。碑学很广泛了，就碑学不光是魏碑了，汉碑是吧，包括以前的甲骨文是吧，金石，就除了二王这个帖学系统的这个东西，所以说你看就出来了大量的书法家。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就是20世纪大的书法家绝大多数都是学碑学出来的，帖学很少。沈一墨算一个，启功算一个，你再找特别大的学帖学学的好的人就非常的少了，大部分都学碑的，于右任是吧，这都是学碑的嘛，像张玉昭都是学碑的嘛，康有为是吧。所以说呢，碑学它在20世纪的兴盛，它其实也是跟这种革命，跟这个整个社会它的这种变化，你要知道就是说晚清的时候李鸿章说那个我们经历了这个叫3000年未有之变局嘛，你整个以前那个系统坍塌了，后来革命了，对，你这个整个封建社会都没有了。所以这时候你看他的书风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基本上从唐代到后来清代的时候，你为了考科举你要楷法求美，楷法求美的典范就是学唐代的楷书，学赵孟頫后来。但是到了科举考试不需要了，然后呢3000年未有之变局，最大的变局就是封建制度也没有了。那接下来书法就真正变成一个书法了，就是我们的交流是吧，它是可以是一个艺术，可以是个交流。
所以那个时候是否出现了很多民间书法家呢？
非常多。我们现在看民国的时候，很多人你找出来的，当时也不是书协主席，也不是什么书协会员的，随便找一个人在江南写的字的好的人太多了。
我其实昨天吧，想起，因为我突然想起一本书，以前读过，就白千慎的那个《与古为徒与涓涓发屋》就好早之前读的，我有点不太记得那个内容了，所以我还问萌萌有没有那本书哈。后来我找到了，网上找到了 PDF， 又看了一眼，就是我才想起来，他不是也里头聊了很多，就有点类似那种儿童涂鸦式书法，然后还有包括涓涓发屋那几个字，我不知道那本书你有印象吗？
我翻过
啊，就是他有讲那个涓涓发屋那几个字，就一般人来说看那个涓涓发屋那几个字，可能就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一个随便啊，就是会写字的人随便上头涂一下，看起来有点像那种儿童体，但是他就把它。怎么也能分析出来别有一番风味的那种感觉，最后把这个东西就觉得哎，是可以登得了台面的这么一个文字。
这个东西呢，看你怎么说，你要两说这个问题，就牵扯到我们如何看待书法这个传统，以及我们今天呢如何这个写，就什么东西是好的，就这个问题哈。因为如果我们看民间的这些文字，然后我们认为它写得好，是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带有了当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或者西方艺术的这种眼光。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神经病人他画的画特好，这小孩画的画，你看我那个孩子现在4岁，画的画就是挺好的，那他笔也敢用，因为他拙嘛，对不对，他敢瞎写嘛，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们觉得他很有味道，你知道，很有味道。这个东西呢不是说经过很好的长期的书法训练的人他能够写出来这种字儿。为什么呢，你要是一个正常的书法训练出来的，或者说你是想把书法练好的话，那你肯定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往帖上靠嘛，往经典东西上靠嘛。比如你要写二王，你写很长时间。比如我在那练圣教序，你不抄个180遍，很多字儿你不会写，根本就。
是。
他那里边很多空间啊或者线条非常的讲究，你要去研究它，你要钻进去，然后你可能钻进去很长时间，10年20年的，你最后你才能出来，而且你要学很多人家出来。所以说呢，这种学习书法的办法呢有点像古典主义，对吧，我得通过大量的学习古典文化，最后呢我出来自己的东西。所以你看比如像我们学校像王勇老师他写那个字儿，不懂的人一看说是蓬头垢面，你懂的人一看他每笔都有来历的，就这笔从魏碑里面哪儿出来，那笔它是 长时间的钻研、
嗯、
最后出来东西表面看起来是不讲究，但你要真正说是你懂书法的人一看他每一个笔非常讲究。像这种东西呢就什么，就民间字体。民间字体它好处是什么呢？它拙它真、
嗯、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说呢你最后它本身它不是一书法作品、
嗯、
你可能是，但是书法家他用他自己的美感，或者说一个艺术家用他的美感、
啊、
他发现了他之后呢，他觉得他从里面可以学到一点点东西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但那个东西本身他没法变成一个进入殿堂的或者古典的可以成为模范的一个东西，你明白吗、
嗯嗯、
你比如说吧，涓涓发无只有这四个字，好吧，你去学吧，学了半天只有这四个字，那你要真是说是练书法或者研究文字的话，常用汉字6000多嘛，
嗯，
对吧？那6000多字，你想想看，你怎么你写书法，首先是字法，字你得会写，你涓涓发无才仨字儿，
嗯、
你对吧？你啊、四个字，但其实是仨嘛，
是
涓涓嘛、
啊，
其实仨字嘛、
啊，
对不对？一共才仨字儿，仨字儿的话，你想想看，你连写出唐诗你都不够，
是，
就这种东西只能干什么呢？只能写那种像类似于禅宗是吧？写一个字儿。是吧，虎啸龙吟，你这个可以的，但是你要是大面积写的话你肯定不行嘛。
对，
所以说这个很多我的书法界的朋友他们就不太喜欢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对于书法这种认识。
没错没错，
就是说你要练字儿的话，或者你要理解中国文化汉字的这种美感传统的话，我们需不需要认认真真的去从传统里边，你得有点功夫嘛，就像你要听京剧、
嗯、
对不对，你当然胡乱吼了没问题啊，但你要真正或者说你听昆曲，但你要去看人那个专业演员，人10年20年摔打出来，人那嗓子唱段身段，人跟你那胡吼两句虽然也很有表现力很有激情，它完全是俩概念。
是，我分享一句他这里头写的话，正好跟那北魏还有点关系。他说，我无意把涓涓发屋的招牌捧得很高，但他无疑属于我说的那种有趣味的书写。如果读者您能欣赏龙门石窟一些相当潦草粗率的北魏造像记蕴含的趣味的话，那么我想您也可以不同程度不同的欣赏当代人日常生活中那些有趣味的书写。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还是不同意、嗯、近代以来我们认为北魏的字体魏碑的东西里面好，它的好呢什么，首先哈有一个问题，就是龙门石窟里面的那些所谓潦草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潦草，你要知道那是皇家开窟，就龙门就洛阳嘛，它一直是皇家寺庙嘛、
嗯、
皇家寺庙不会说是让一般一那个贩夫走卒是吧，抡起笔来在那瞎写的，你去看一看非常讲究，包括响堂山石窟一些字、
嗯、
非常讲究的。它所谓粗糙一点是什么呢？因为长期的风蚀雨薄是吧，时间很长了，可能那石头片可能慢慢的往下剥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叫做俊劲之美嘛，因为我们在欣赏这种字的时候其实是带着这种时间感，还有锤子凿出来的，就烫蜡烛钉完了凿出来这种痕迹，我们欣赏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涓涓发无这几个字儿，你很难跟这种长时间的时间陶冶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概念。
嗯，
嗯，
是因为涓涓发无也算是一个招牌嘛，所以回到刚才所说的那些民国用的招牌，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还有什么别的比较常用的或者是比较有创新性的特点？
这个我就在你的书里头留意到一个就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咱们关于美术字哈，好像是有一期那个时代，
嗯，
然后上面它的设计那个笔环是用那个匕首的形状、
哦、
啊，你有讲那段说鲁迅先生说我们的杂文就像匕首一样、
哦、
啊，怎么怎么尖锐的这个起到这样的作用。
钱云涛的一本杂志，不是时代，叫文艺月刊，好像是
啊，对，是文艺月刊。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在我们说的这么长的到现在，它涉及到一个中国汉字跟美术字还有视觉传达在那个时代达成的一个就结果哈。然后这个背后的故事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那个杂志是这样子的，那个杂志是0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跟那个深圳观山院美术馆那儿做一展览，叫20世纪平面设计文献展嘛，给我造了批预算，说你去买一些那个展品，因为很多东西图书馆里面也没有，然后呢就说看看能不能买一些。那本你想09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花了1200块钱买的，就很贵了。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到底要不要买。后来我买了之后呢，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那本书呢它还是很有价值的。为什么说 因为我后来觉得他跟鲁迅有关系，就鲁迅对于文艺的这种判断有关系。买来后来发现我的判断，我认为我的判断是对的哈。
嗯，
你买来你会发现那是钱群陀办的一本杂志，就出了这一期，后来就没有了。他当时发行量也不大，你翻开之后里边就是杂文，就是针砭时弊的杂文。你要知道像钱群陀啊这些人呢，还有包括像陶元庆啊这些，他钱群陀受鲁迅的影响很大的，因为他给鲁迅做过很多书，去鲁迅家里边，鲁迅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是吧，向汉代画像碑学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因为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边，你又受他的思想的这种影响，起码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就是图像或者一个字体它跟这种文化之间这种关系啊。
好，我们现在等于就是无缝的从这个字体的叫什么广告招牌使用变成了变到了印刷，就是字体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印刷字体。
你这本字体摩登是不是就是它所有的就是你的资料它都是印刷品的啊？
对，
哎，再补充一下，字体摩登刚才节目开始没有介绍，就是周老师写的另外一本主编的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什么？字体摩登1919到1955，是字体书与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
这本书是因为我在做那个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研究的时候呢，因为我喜欢买一些书，因为很多资料你在图书馆里面在美术馆里面都找不着嘛，然后自己买呗，就也不贵了，就有的可能贵的几千块钱，便宜的几百块钱，反正这样子的。积累多了之后呢，尤其是49年之前的，我们现在在国家图书馆也找不着几本，我记得好像有6本是几本的。那你买的东西多了之后呢，后来他们搞出版的出版社的那个朋友就觉得，哎，这个可以出一本书嘛，大家在做的时候可以用嘛。我们学校那个吕胜忠先生啊，他编过一本那叫《意匠文字》，那个编的是民间书法，中国以前民间书法。然后呢，我们后来你像俞炳南老师编的那个美术字什么的，都是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书法，就是简化字之后的美术字啊什么之类的。这本书呢，我的想法是他补充，就是从民间字体装饰性的民间字体到毛泽东时代之后中间的这一段，那么汉字呢还处在一个繁体字的时代，但是又受到了这个欧风美语啊国外的这种现代思想这种影响啊，然后出现这种字。这些书呢它是直接从字体书里边找了些页比较好看的给大家的，因为它我就比较方便嘛，要不然我要是从那个包装啊招贴里面找的话，那海了去了，就没它比较集中，所以说呢就传了这么一本书。嗯，
哎，所以刚才也提到鲁迅嘛，就是鲁迅也涉及文字是吗？
对
啊，
对，
你可以讲讲吗？因为这我觉得好多人不知道。
鲁迅呢他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首先他是个美术爱好者，然后呢他自己呢，其实我们现在去那个哪儿啊，去那个鲁迅纪念馆里面还有很多就他自己做的很多字，包括他写的很多东西。再一个他是个书法爱好者，对吧，他写的字已经达到书法家这种境界了，就我们今天你看南方周末那字，像收获那俩字全都是从鲁迅那个字出来的，现在很多包括有些高校的名称都是集鲁迅的字出来的。他喜欢美术，他跟美术家有很好的交道，你看中国现在那个新兴木刻运动不是他推动起来的，鲁迅呢他自己他又出书，他出书的时候呢，你一个美术爱好者，你必然是要对我这个
封面
我怎么做，对吧，然后杂志我怎么做，他是感兴趣的，他自己就指指点点。你看他那个鲁迅博物馆里有很多那个封面，他当时画的那些手稿，然后呢画完了版式之后就告诉大家这块空几个格，那块空几个字儿。我们今天讲文字设计这个概念，就 typography 那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文字进行设计概念，这里边呢既包括字体，就是说你一个字一个字或者一套字库这种设计，另外也包括就是什么呢，在一个版面上面你怎么进行排版，比如海报一个封面，包括写标语都是怎么排版。鲁迅呢他大概其呢我觉得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美术字这种东西呢，日本风格影响很大，因为他留日的嘛，他见过大量的日本的这种文学杂志，很多东西就直接拿过来了。民国的时候日本的风格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到现在当然影响也很大，对吧，因为日本他明治维新之后他现代化的一先驱， 那么他在文字设计里面也是这样子，他就先按照他们的那个英文啊或西文的那个这个拼音字母吧，你就先改他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然后再改汉字。所以说像我有专门一篇文章我写过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一个美术字怎么影响了中国。另外一类呢，就是鲁迅，因为他是个书法家，他自己练魏碑练得很多的，然后他当时跟他那个老师章太炎学古文字学，他去研究这些东西。那鲁迅呢，他自己呢就会去写，直接把那个比如他出的书或者他自己，他就直接这样写。写完了之后，你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鲁迅博物馆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就当时徐广平吧，帮他那个描下来，就他写完了之后制版了嘛，这字儿不就没了嘛，然后他再给他描下来，就是那些稿子都还在，很多东西啊。
所以，而且你这本书里就是鲁迅后边这一页，我也是头一次才知道，就闻一多他自己设计的这个很多那个
对
徐志摩啊什么的
这种
书的封面设计的也非常好，
对，
我都不知道闻一多还能干这个。
不是，因为你不要小看闻一多，闻一多他是一个这个民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才能，就是什么呢，他修养非常的全面广博。闻一多是在清华大学读，但他你要知道他去美国念书留学的时候，他去的是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画画，但是后来没有拿到学位他就回来了，他是诗人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是一个那个时候你像现在看，你比如说民国的时候有些人，你看他们看那中学生那杂志，那里面谈的问题都不是中学生，你感觉都是国家大事儿什么之类的。他们那个时候如果从文史的角度来讲，他们在高中的时候所具有的那个水平现在比我们很多大学生的水平都要高很多。所以说呢，你像他呢在那边又学的是美术，在美国学的美术，所以说呢他画过很多插画，你包括像书籍装帧设计啊什么之类，包括排版，像那个红烛那排版他都有很多信嘛，告诉他们怎么排怎么排怎么排。所以说呢，对，他就很讲究。那他在排红烛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说英文和中文怎么具体排。而闻一多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过，那个时候还没出国呢，就是在谈过这个书这个我们在做封面设计啊出版的时候这个字体该怎么使用。所以你可以从那个闻一波全里面可以找到那篇文章。
所以你这个其实写到的还有一个细节，我有记笔记下来，就闻一多这里面他曾经说过随便哪种寻常字体都比宋体好。
对，他这个宋体字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啊，民国的时候呢基本上形成了我们今天印刷字体的几种主要字体，民国都有了，就是一个是宋体字，一个是黑体字，一个是仿宋字，还有一个楷体字。这里边呢宋体字啊它是一种中国刻书，就从宋代以来刻书一种主要的字体，但是这种字体呢在日本呢被称为明朝体。因为宋版图书所用的字体呢主要是它的基础是唐代的楷书。所以你看我之前那个龙美术馆吧，就上海那个刘义谦他们买过一本书嘛，那个书其实版本很早的北宋的一本书，那里边你可以看到它有好几种唐代的楷书体。因为刻书它的基本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子，有人要写样就先写稿子嘛，写完了之后再蒙到那个叫附珠梨枣，梨枣梨就是梨木板，枣是枣木板，因为它比较细腻，再一个比较坚硬，你可以多印一些嘛。你蒙到上边之后啊，然后打了浆蒙到上边之后，然后你再刻嘛。这个中国古代的刻书，那个写的人很重要。那人是有文化的，他会写字儿，而且他要知道很多字体。那么刻呢，在宋代的书风里边呢，你会发现就是当时呢比较美的字就已经用欧体了。因为欧体呢就是你感觉它收的比较紧，它比较讲究嘛。你要用颜体刻书的话，就是中老就是叫老颜那种字体，比较宽薄那种老颜刻体的话，整本书看起来你感觉就太肥了那种感觉，或者说它不舒服。那么差一点的是什么呢，比如你用赵体刻也行，或者是用别的字体刻也行，但是只要是书法体楷体字它就是美的或者是好一点的。最差的是什么呢，就我们今天说的宋体字，古代叫绛体字。这种字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是在明朝末期的时候。明末的时候它有一个现象，就是像大众文学各种话本小说是吧，隶书乱七八糟的，就江南大家富裕起来了嘛，一般老百姓也需要对这些东西，包括小说是吧之类的东西。所以你看江南的印刷业很发达嘛，徽州徽商就主要是跟印刷业有关系的。那你要印刷业很发达的话，大量的刻书的时候 都刻楷书哪刻得过来啊？因为楷书的话，它那个边边角角，就我们讲视线那些东西，它都是圆角，
嗯，
对吧？一个弧线，弧线刻起来是难的，
太麻烦了，
嗯，
对吧？什么好刻呢？直线就好刻嘛。所以说宋体字出来，它其实是一个生产力提高的一个象征，就我一根直线成我就过去了，这边全都变成三角，成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因此去从明朝末期开始，这种字体就称为降体字，就是你似隶非隶，似楷非楷、
嗯、
因为楷书的话它这一顿它是往这样折的，但是它那儿呢它把它变成一个视角，你感觉又不像隶书，隶书是拨条往上挑嘛、
嗯、
这种东西呢在古代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般老百姓你就用这个呗，
方便。
对，你们家有钱，您讲究的人家刻那个书、
嗯，
他还是要用楷体，用楷体字，最美的就用欧体字刻书。
嗯、
所以说，你看，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很美的一款字就是我们讲叫《居真访宋》嘛，《居真访宋》是谁刻的呢？就是这个丁辅之、丁善之兄弟他们搞的这款字。这个字呢，后来呢就进了中华书局给买了去了。你要知道。丁氏家族他们家以前是非常有钱的，他们家收藏了大量的宋版图书，
嗯，
所以说你像那个西泠印社那块地就是丁家捐的，你想他们当时有多么有钱，那他们叫富而好学，富而好学一定家道中落，对吧？你要富而好商就越来越有钱
是，
但是他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他们觉得现在刻书太难看了，要学宋版图书。他那个弄完了这套字之后啊，然后呢当时申报的知识产权登记上面写的就是欧体活字，就他认为他这个字、
嗯、
他的书风就是欧体字，
欧体
你知道欧体活字、哦、你看我们二十世纪的时候这几款主要的印刷字体宋体字后来传入日本，日本把它称为明朝体，然后日本呢到明治维新这段时间的时候呢，日本也觉得就是说这个汉字啊又难刻又难写，然后呢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是不是还要不要汉字？日本人很矛盾，也是你要不要汉字的话呢，他那典籍他就看不了了，对吧？他们也很痛苦。所以说汉字在近现代的这种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如何进行大规模的传播，进入印刷业是很重要的、
嗯、
那时候当时像美华书馆这边很重要，美华书馆汤别利他们做了一个事儿，就是个传教士做一事儿，他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电镀工艺，电镀出来就比较高效的比较精准的做出来各种各样字号的这种字模嘛，他把这套技术呢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当时有一个人叫本部昌造嘛，请他去。日本人你要知道，日本人他向西方学习的很好，他们在明治维新之后派了好多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嘛，其中有些人就是学铸字技术，但是呢他们铸造的那个签字啊活字啊质量比我们高。后来商务印书馆在1904年的时候，当时跟那个日本的金港堂合作，金港堂拿过来这个字呢就大量的开始使用日本的汉字铸造的汉字、
嗯、
根据中国人那个变化改一改了，比如图书的图字，日本人写法跟我们写法不一样嘛，他用了很多草书的写法嘛。但不管怎么讲吧，就商务印书馆，你看1904年之前的商务印书馆印的那个书，那个用的就是美华字，和1904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印的字，它就是质量提高了很多，就因为它错字就少，补字也少，就是人家那个你看日本的生产力就是比你生产力发达，
嗯，
因为铅印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生产力的一个，就是你这个机械化能力啊化学工业能力啊，你这个做事儿是不是认真呢，从签字里面看得非常的明确。所以说你看我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汉文正楷，就当时其实日本活字对中国的影响啊，商务印书馆后来很多大家普通用的这个宋体字、
嗯、
就日本风格很大，日本风格就日本当时有两种字体，一个是铸地体，一个是绣英体。后来我们中国基本上就是说在印书的这种字体里面用的铸地体用的很多，
嗯，
报章里面用的绣英体比较多，到建国之后人民日报用的那个新华字母厂那些字儿，它的基础还是日本的绣英体，就比较细的那种字体、
嗯、
啊。
所以就是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闻一多说的这种任何寻常字体都比宋体好，他贬低宋体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太粗。
他其实是他不是他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固有的观念、
就是嗯嗯、
就是因为这是降体字他是不懂行的、
嗯、
那么这个概念你像那个申武昌、啊、他讲过，他叫似隶非隶，似楷非楷，一般俗工妄字刻胡，什么意思？就是宋体字的形成啊，他在刻的时候这样，有个人写完了之后呢你去刻吗？在民间的时候很多人，比如你是一个农民，你也不认字儿， 但你们家是刻书的嘛，那好，你可能摘不完了菜，你也可以去刻两下。所以说呢，宋体字有很多字是错的，其实就是说它字儿它不对，你知道吗？因为它的理解有问题。而且呢，宋体字还有一个问题，它跟我们的书写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北京大街上那些巨丑巨丑的招牌都是宋体黑体，是不是？
那倒不是。建国之后呢，它有一个变化，就建国之后在改这些字体的时候呢，要宋体字从楷，就是我们是怎么写的你就怎么做这个字。但是以前的时候宋体字在刻书的时候它没有标准化，你知道吗？就是那可能刻的好一点的讲究一点的错字还少一点，那刻的不好的，因为你像我们学校图书馆有好几本鲁班经，我以前过来看看那字，你不知道写个什么字，它都刻的全是错字，你知道吗？就为什么呢？它是民间的鲁班经嘛，对对，好多人你看还不知道多少文盲刻的，那用的什么板子，然后七转八弯的，就那一般的字，你比如说山水的山字，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从这儿拐过来就完了，它这一块会有宋体字的话，这儿拖出来很长的一块，就刻体和手写体在古代的时候往往是分离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以前的知识分子他不喜欢宋体字，所以说后来你看民国为什么出来了楷体字呢，就希望纠正这个宋体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嘛。当时郑府昌给蒋介石写信说这是代表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印刷业里边用的大量都是日本的字，你抗日战争打起来了，到时候把我们国家占领了，文字也用日本的，是吧？再学习日语，好吧，你国家就完蛋了。国家可以亡，但是它是文化不能亡吗？
所以这个我也很好奇，就是每一个在就是这种政府更替的时候，不一样的政府会，比如说当然都是中华民族了啊，就是会想要有一种类似那种官方认证的字体吗？比如说像民国的时候。
它这个东西蛮奇怪的，就是民国的时候其实呢是这样子，这个事儿呢有些事情呢是一个历史机缘巧合。就我以前写过那篇文章研究汉文政改，它这里面有个什么机缘巧合呢，就是蒋介石呢当时呢他在那个南昌行营嘛，当时不是这个剿共嘛，在那儿他发了一个告示发到全国，我们不知道是哪根筋错了，反正就是他发了个告示干嘛呢，就是说呢全国呢在进行写标语的时候，包括这个印刷杂志在印刷的时候，不能使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而且呢这里边如果要是涉及到这个年号的时候要用中华民国多少年，不要用西历，要尊重民族固有文化固有意识。他发了这么个文件，而且是要求发到各个书局的经理，就是他们都要知道，因为郑府昌是汉文政改印书局的经理嘛，他是肯定收到这杂志了，这是收到这要求了，所以后来他就给他写了封信，就建议呢全国通用汉文政楷。
所以那个阴阳什么什么字是什么样的字呢？
对，就立体阴阳花色字体。那立体字你知道，就是那种你看它要做立体啊阴影啊立体的这种效果嘛。阴阳呢咱也不知道它到底说的是个什么概念，但应该就是说有阴影啊什么之类的，就阴阳嘛，因为有些字
就像美术字似的。
对对，
是美术字。
对。花色肯定就是一些装饰性的字体了。
所
以当时我写文章不说了吗，就是你可以找到当时的这些，因为你从都可以找到这些民国的档案啊，你可以看啊，就包括当时的政令啊。上海和广州这两个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结果呢在转蒋介石的这个口谕的时候，就这个指示的时候写成了主体阴阳花色字体。就不知道在说什么，还不知道这个最高领导人在讲什么，就后来又发文改了，说应该是立体阴阳花色字体。就是他这个事儿呢，就因为他太细微了，就一般的这些执政官，就这些政府官员，他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说我当时写，我就找个例子嘛，那就找《东方杂志》，《东方杂志》影响最大的杂志，上至达官贵人，底下的人都要看。那个《东方杂志》最搞笑，就正好就是蒋介石在说这个事儿之前的时候，就用的是有日本风格的这种字体，说完了之后两期立马改了，就改成那个小篆了，就秦篆了。这肯定没问题嘛，篆书嘛，对不对？然后呢日本风格的字体装饰性很浓，那个字体用了8期，就是这个小篆用了60多期。就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杂志，那它是一定要经过国民党的这个审查的，因此他就注意。但是那个一般的杂志没法管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新闻出版他形式上要保持自由嘛，你有钱咱们仨人咱们就可以出个杂志，出两期没了 你去管它的它已经没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它其实很多东西它管不了的。
嗯，那在这之后呢，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什么官方 喜爱用的？
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就比较有意思，它这个有意思在点是什么呢，其实呢国家不太干涉这些东西。
嗯，
蒋介石啊，就我们看蒋介石比较好玩，就蒋介石这个人呢，他搞新生活运动是吧，又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呢关注的点啊特别细微，我估计他可能就是航母出身这样的一个特点。航母出身，你要叠被子，咱们叠的多认真，对不对？航母出身，所以说呢，他要求你像那个新生活运动是吧？哎，要饭前要洗手是吧？然后呢，要经常打扫屋子，什么事他都管。你其实你管不了，就是这个老百姓的微观生活呀，你很多东西管不了的，字体他也得管一管，就是这东西其实不重要嘛，对不对？你还不如管管这个。什么什么官员腐败是吧，什么偷克扣军饷是吧，怎么打胜仗，他管这些细微的事儿。那么49年之后呢，共产党政权呢不太关心这些事儿。
但是从解放战争开始，我们就有大量的这种标语啊、宣传口号啊、宣传画啊。
对，毛泽东呢他关心的呢是大事儿。比如说他关心的什么呢，汉字要不要简化。那你看民国的时候呢，当时呢有些人主张汉字要简化，因为汉字太难学了。
嗯，
到了教育部那儿讨论了半天就不了了之了。但你看到了那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的一致意见，先是很多知识分子写文章嘛，郭沫若啦是吧，叶圣陶啦，就说呢汉字要简化，这后来就变成了中央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意志。所以说当时其实你看五六十年代，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其实是简化字运动。
嗯，
先把汉字给我简化了，就那些不必要的那些
排版也是那时候改的。
对，就在前后嘛，汉字你要简化，简完了之后呢，然后呢排版呢要把竖排版改成横排版。当然现在这些东西都还有很大争议。竖排版改横排版大家是没有意见的，你今天看起来它是对的嘛，要不然你怎么进入信息时代呢，对不对？你要信息时代，我们今天的手机你滑的话，你要竖排版你怎么看，你说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横排版就全球化了，就人家英文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什么样。但是汉字呢，当然现在争议比较大，对吧？到现在还是好多人说，因为当时主要考虑中国文盲太多了，
是
90%都是文盲。你要是迅速的提高这个国家的文化素质的话，你得教他们认汉字啊。你每个字都那么复杂，秋天的秋一体字，这边我都写不全，根本就特麻烦这种字儿。你想想看，老百姓怎么认呢？所以他就简化，简化呢，从这个角度，从效果的角度、效率的角度，它是对的。但可能后边呢，就把很多汉字的丰富的含义给弄没了。
嗯，
比如以前我一同学姓姜。姜子牙那姜嘛，然后一改呢就全都变成那个葱姜蒜那姜了，就是这是俩字儿。姜子牙那姜本来就是因为你是从母系氏族公社过来叠一个女字，这是对的。葱姜蒜的姜那是葱姜蒜的姜，但是我们全都弄成一个姜了。那么当然它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陆香港的字和台湾的字老是不一样，那跟日本的字又不一样，都是叫汉字，但其实写法都不一样。其实你改完了之后最关键是要用，这时候字体就很重要了。你改完了之后它配着什么呢，是配的是简化汉字总表出来的。因为你后边跟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印刷日常使用里边那个字到底长什么样。所以说呢，它是把汉字统一了之后，接着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就配着北京这边文字语改委改那汉字，立马就出来了规范汉字的一个总表，尤其是印刷汉字通用的一个表。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你再做各种字体，你必须得这样做，它是符合汉字规范的。接下来呢，就大家在印刷各种书籍啊、报刊啊，包括商业性的很多东西啊、政府公文啊，它就统一了嘛。简化汉字，我们现在提的是简化，它其实是一个统一汉字的一个行为，相当于秦始皇的统一各国文字嘛，它其实是个统一的行为啊。
所以我们并没有在就是具体官方想要使用哪种字体上有一些很，
他没有明确的。他这里边呢，比如说吧，后来你看我们政府公文用的仿宋字特别多，但是政府公文呢，没有说是没有哪个文件您能找出来，就是说政府公文一定要用仿宋字，没有这一说，它变成一个约定俗成。我以前看过一个人的研究，他就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呢当时呢发公文开始用这个仿宋字，然后后来呢慢慢的大家就开始都用这个仿宋字了。这个我不太清楚，我没有仔细做过研究，但是呢确实有些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但是你看比如我们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我们用的宋体字比较多，当然宋体里面有很多啊，有书宋、有报宋。书宋是适合书的，报宋是适合报的。 输送会稍微粗一点，但你去那个台湾，你看台湾重要的典籍、法律、教科书、学位论文，全都要求用正体字。他那正体字是什么？楷体。
楷书。
用楷书，楷书体。你可以看到好多嘛，这样的一种东西嘛。所以说呢，他那个东西呢，就他那种传统是从民国，就当时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带过去的。就民国的时候，蒋介石就已经发了文告，要求大家使用楷体字，更多的使用楷体字，不要使用这个。而且蒋介石一直到死，你凡是报给老蒋先生的这个公文，你必须得使用正楷，写你那个其他的东西他不看。
那咱们那天安门边上的字是什么字？
咱们那个天安门边上那个字，当时的时候是最早钟灵写的嘛，他最早的时候是一种叫做大宋体。
大宋体，
大宋体的那种字呢，其实是宋体字的一种楷化的一种方式。你比如捺字里边，就他那捺那皮儿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颜楷的东西在里边。就你可以看到老颜，就颜真卿晚期那种字体跟宋体合到一起，手写感、书写感很强。那么最早的时候，就是那个在天安门当时国家成立的时候，那两边那个字儿好像还不对称，好像有一行是多了一个字儿，后来就把它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后来就两边就相等了那个字。最早的时候两边那个字数还不相等。那当时的时候呢，就钟灵写的，因为钟灵呢最早就是那个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他写的，更早的时候就毛泽东在写那个反对党八股的时候，他里边讲说有的人是吧，写的文人学士公子还得拐一拐。那当时就说那个有人在延安城墙上写那个标语嘛，人字上面加三撇，就是钟灵写的，他挺适合写大字的。后来呢他写了这个就天安门城楼上这字儿。后来简化字改完了之后，好多字都得改嘛，然后又改了一版，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版。这一版呢就是有些宋黑的那种感觉，就是黑体字和宋体字，它那种楷化的东西就比较少了。
那还有什么我们在平常接触比较多的这种，还有包括报刊杂志上面使用的经常使用的字体现在还在用的？
报刊杂志里边它其实用的字啊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正文书体，正文书体基本上就是报送，报送的就是有几代报送，反正说实话那个报送体里边它那个里边的风格，日本的因素是一直是比较大的，到现在也这样。你看现在我们用的比较报送，报送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方正字库用的那个博雅颂，朱志伟设计那个东西，那个字呢它中宫放的比较开，比较重视比例，横向阅读这种美感，那文字比较扁，其实那种东西受日本的那种设计风格影响比较大的都。那么正文字体呢，像书宋还有书宋，就是印刷那个书籍用的宋体字比较多。
那像很多报纸，比如说什么人民日报啊、北京晚报啊，那种字体叫什么？就他们那几个
书法，
他那个他的就正文字体，还有一个标就是那个标题用字，标题用字就多了。有的人喜欢用，比如说这篇文章我用的是隶书，也有隶书体。有的人用楷书体，楷书体里边也有汉文正楷是吧？有华文正楷。
我说就是他那个报纸那个名字。
你说那个名字呀？
谁提的字？
报纸的名字就非常复杂了。这个报纸的名字有些是书法体，对吧？有些呢是用的是那个字库里边带的字。我知道有些报纸那字你一看跟那个卖假药的是那种广告那上面字，用的经常用，比如人仪当时在文革末期帮那个上海他们那字母厂做的，就是那个就我们在小的时候以前念什么高东辅导读啊，经常那个标题不是那种就是有点连笔的，我们叫行楷嘛，那种书风，对，那种书风其实是从王羲之的书风过来的，其实也很漂亮那种字，只不过大家用多了这就烦了，对吧？你就觉得它特土，但其实那字你让日本人写他都写不出来，他是一个书法家写出来然后又改然后变成，它其实一种经典书风，它满足了大家在那个报纸啊或者印刷的时候没有二王的特别美丽的那种字体的那样的一种愿望嘛。
好有意思。其实我们今天录的时间也挺长的了，我觉得今天可能就聊得差不多了，那特别感谢两位嘉宾，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的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电台、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上收听。 您只需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
My business used to be weighed down by the complexities of in-person payments. Then, Tap to Pay on iPhone and Stripe came along and changed everything. With Tap to Pay on iPhone and Stripe, I streamlined my payment process effortlessly. Now I can accept in-person, contactless payments right from my iPhone. No extra hardware required. What's truly remarkable is how I can cater to all of my customers' payment preferences. Whether they're using cards, Apple Pay, or other digital wallets, Tap to Pay on iPhone and Stripe ensure a smooth checkout experience every time. And it's not just me. Stripe helps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from local markets to global retailers, scale quickly and stay agile. To learn how Tap to Pay on iPhone and Stripe can help grow your revenue and reach, visit stripe.com/tapiphone.